的慈爱真丰富。
让我们一起在
圣经故事中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
小羊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夏凡哥哥，大家平安。很感谢天父爸爸，让我们又可以在空中见面了。从天父创造世界和人类，又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教导我们认识敬畏创造天地的神，接着还用以色列的历史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才是真正的顺服上帝的心意。接下来当以色列整个国家都被毁了之后，才发现天父爸爸那么用心良苦的教导和带领。以西结先知就是因为天父的爱，被安排在这些被流放的百姓当中，让他们知道天父没有忘记他们。而以西结又会怎么样进行在这些活在担心和失望的百姓当中的工作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当以西结结束了沉默的日子，天父开始教导他怎么样去跟这些百姓们说话。原来天父要他用一些很多表演的方法，让百姓感受到那些预言和警告的情境。那时天父爸爸对他说，要他用一块砖块放在他自己的面前，还要在砖块上面画一座城，代表耶路撒冷，然后就在这个砖头城的周边挖起了壕沟，做好多的堡垒和营地，还要做出很多像工程锤的架子，来表示整个耶路撒冷将会被围困攻击。天父继续告诉他说，
然后你要拿一块铁片立起来，挡在你和城之间做城墙，你就坐在这座城的对面，象征整个城都已经被围困，而真正围住这个城的就是你。这就是我给以色列人的征兆。
这样的做法是表示，虽然以色列看起来像是被敌人围困，实际上是天父爸爸的安排。接着天父爸爸又要以西结指向左边侧卧来睡觉，象征把以色列国所犯的罪压在以西结的身上，一连躺上390天，来为以色列所犯的罪而受苦，也就是用一天相抵一年的意思。以西结就这样的表演着，要让这些流亡的百姓深深体会今天他们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他们自己自作自受的。上帝其实容忍以色列人的罪恶已经很久了。经过这样长期的表演和象征，天父又要他开始起身面对整个耶路撒冷那座被围困的城，挥出他的拳头，然后说有关这个城要被攻击的预言。这下子观看的百姓们明白，这一场浩劫实在是长久下来他们没有听从上帝教导的缘故。不但如此，在那段以西结不可以翻身的日子，可不是说说就算了，是天父爸爸真的把以西结绑起来，一直等到围城的日期满了。这样辛苦的表演当中，他还要被限制饮食哦，他只能吃一些小麦、大麦、豆子、豌豆、粟米或粗麦做成的饼。这些食物很枯燥，那也就算了，连食物分量和饮水都还要被紧紧的限制呢。 比一般人平常可以接受的量还要少很多哦。身体受苦又要挨饿忍渴的，真的很辛苦。这些都是象征着这些在战乱中的百姓，他们生活中的困苦和限制。其中有一段，当天父要他用人的粪便去烤饼来吃的时候，来表示这些被绑着送到外国的百姓，都会面对要吃这些他们当初认为是禁忌的食物的痛苦。以西结就请求天父保守他，他向来一直都遵守天父的律法，可不可以不要用人的粪便来煮食？只有这里，天父爸爸容许他改成用牛粪来做燃料，好烤饼吃。这样的过程也表示了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也将要面对断绝粮食，被严格的限制食物还有饮水的分配哦。在当中，天父对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要面对的下场的预告，就在以西结开始被捆绑之前呢，他就让以西结把头发胡须都给剃掉，预备要做表演的。那个时候，天父爸爸对以西结说，
你这生命有限的人啊，去拿一把利剑当作剃刀，用来刮你的胡子，剃你的头发。把头发跟胡须都剃完以后，放在天平上称一称，再平均分成三堆。当城被围困的日子满了以后，你要拿三分之一的头发胡须在城里面烧了，另外再拿三分之一在城外一边走一边把它剁碎，最后剩下的三分之一你再把它散在空中，让风吹散它们。我会用我的剑去追赶，但是在当中你要刻意地留下几根头发，用你的衣角包好，还有一些要抽出来丢到火里去烧。很快的，那些头发一下就会被火吞噬了，他们会这样的蔓延到整个的以色列国。
天父把这些头发胡须指的就是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那些本来是他所重视的，要让他们成为上帝话语传递的地方，各个国家都要听他们传出来的智慧。可是耶路撒冷的这些百姓却违背了上帝的诫命，他比周边的国家还要邪恶，比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国更加是背逆了上帝。所以耶路撒冷现在是为自己惹上了更大的麻烦了。天父爸爸要在这么多的国家面前好好的审判以色列，而且还要降下惩罚给他们，最后在耶路撒冷的全部人民还要面对非常大的饥荒，甚至会互相的吞吃了。这些侥幸残存的百姓最后也还是要被驱赶到各个地方去的。在以西结的头发和胡须分成的三堆，就是象征他们被毁灭的情形。有三分之一的人民会在城里病死饿死，还有三分之一要在城外被刀剑追杀，最后剩下的三分之一会被赶散到四处，被上帝的剑追赶着。以色列和犹大就要这样的灭亡了，而且还要被好多其他的国家嘲笑他们的下场。上帝就这样的让以西结在这些流亡的百姓面前宣布了他们的祖国将被毁灭的可怕景象。其实在这个审判的预言最后就提到天父爸爸要毁灭一切他们在山上大树边为这些其他神明所建造的祭坛和偶像，因为这些东西证明了 天父爸爸可不是随便惩罚他们的，实在是警告他们很久，他们却始终没有真正的回到天父面前，还私下去拜这些不应该拜的东西。这时候也印证在他们生活当中，他们实在是对那些贫困的穷苦的人他们都忽视了，好多应该是公平公义的事情，甚至他们都转来为自己的私利而进行，信仰都变成这个样子。拜的时候大多都是为了求着自己的保护和好处，根本不是为着许多对的事情或者是公义的事情来向上帝祈求，而献祭到最后只是为着他们自己的私欲罢了。最后天父爸爸提到会有一群人在这样大的灾难当中要被特别的拯救，流放在各个地方，而这些人他们会明白他们所面对这些惩罚的意义，会真正后悔而专心的跟随天父爸爸，真的把天父当成自己的上帝的哦。那些人就会透过这些惩罚的痛苦，了解他们祖先和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诚心悔改，真实的认识天父爸爸。原来天父爸爸看起来让他们在一片荒凉当中也失去了一切，可是他们发现最最宝贵的就是天父上帝自己。听到这里，这群本来活在绝望的百姓，他们也明白自己事先被捉到这里就好像是被流放了，可是啊，他们却在天父珍贵的保护当中。亲爱的小朋友，原来天父的每个安排都有着对百姓们深深的爱，碰到了困难要记得天父爸爸一定有他美好的心意哦。今天的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要谢谢你们在网络或是信件给我的意见哦。下凡哥哥很高兴收到你们的回应，也不要忘记继续在我们的讨论区或用信件给我们回应和鼓励哦。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手抬起头来向前走，手拉着手，打倒一切偶像，跟着上帝走，啵啵啵啵啵啵啵啵，跟着上帝走。拿出你的勇气来，手拉着手，抬起头来向前走，手拉着手。